问题，就是好奇且好问，就跟其他班级的学生呢会有落差出来。不管你介绍到什么样的地形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文现象，他们都会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想要问到他们心里想要的答案。好，接着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设备了齁。我们学校呢是个很年轻的学校齁，那在一开始的这个教学设备当中呢就买得非常非常的充足，像是我们学校有 Garmin 的 GPS 有十台，还有呢 PDA 加上 GPS 也有十台，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一间教室，这间教室呢是电脑教室齁，它每一台都安装了 ArcGIS 9.2 的中文版，真的可以说哇，我们学校真的是投入很多很多的经费在地理课上面齁，所以我们老师也要更加把劲，就是把这一些设备呢运用到最好的一个效能。好，那接着呢就来介绍我们的教学团队齁，就每个老师他都有自己的梦想跟自己专长的地方。那这个呢是生物科的老师，生物科的老师呢他一直都很感慨于他在高中三年的生物正规课程当中呢都没有标本的实作还有花卉的介绍齁，他就很想要有一段时间呢可以让学生去抓抓独角仙啊，去抓抓螳螂啊，真正的来做他的标本，来看看说在做标本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的实地认识这些节肢动物啊、昆虫动物这一些。然后他觉得说这个课程啊其实刚开始是很开心的，不过当然咯，在讨论过程的当中呢一定大家都有自己坚持的地方嘛，所以在激荡跟对话呢也是相当的多，就是大家呢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再讨论出一个最适当的课程的进行方法，所以现在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了。来，这个呢是历史科的老师齁，是蔡宗宪老师。那他也有感于呢，就是现在的课程虽然有很多是在台湾地理的部分、台湾历史的部分，但是呢对于乡土的历史，像南港啊或者是内湖啊或者是信义区这些的历史呢都很少琢磨齁，所以他就把这个课程呢从台湾历史再延伸出来齁，从过去的皮糖农业、煤矿业一直呢到现代的高科技产业，为同学呢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好，这个呢是另外一位是历史科张哲伟老师齁，那他比较擅长的部分呢是在内湖区的这一块齁，他呢就是从碧山岩开漳圣王的角度出发，从宗教，从过去呢福建广东渡海来台的汉人来看齁，看得出来呢在这里呢经过了漳州人、泉州人还有原住民呢他们不同的时代齁，看一下说这个历史呢也就跟台湾的平埔族啊或者是新住民啊一直到了现代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接着呢就是地理科老师齁，这是地理科的古月婷老师，那他擅长的部分是都市地理的部分，负责的呢就是101的一个商圈的探讨齁，就探讨信义计划区的形成，还有问卷的设计方法，跟实地呢去跟外国人做问卷访谈的一些技巧，还有后来的圆饼图啊、柱状图这些问卷的分析。好，这个呢是地理科的陈佑荣老师齁，那他同时呢也是104班的导师，就是呢在这个野外实察的选修的班级，他呢是比较擅长于在技术的部分齁，他上的部分呢是Garmin GPS 的实作，还有呢未来呢在六月的时候呢他会带领学生去和平岛齁做一个野外寻宝的闯关活动，那他计划呢就是要把这些点问的照片上传到 Google Earth 上面说，就是成为呢我们这个课程今年来最后的一个成果。好，那这个呢是地理科的吴瑞敏老师齁，那他进行的部分呢是南港地理的介绍，像是煤矿啊跟一般岩层的分辨，还有呢茶山的历史跟工业区，是从历史的脉络呢来介绍，还有就是这个学期的阳明山的火山地形，就是实地呢要跑上去阳明山，跑了好多次，就常常都遇到刮风啊、下雨之类的齁，就大同学们在登七星山的过程当中呢认识竹子湖的盆地啊，还有像是硫磺啊这一些温泉产业。好，那这个就是我和汤凯琳老师，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上个学期的内湖区的地理齁，就是从林秀俊古墓还有从碧山岩跟最近的内沟溪生态的园区齁来谈呢台湾的所谓的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在下个学期的部分呢是大直的新生地齁，是先让同学们看一下在大直当初解完取直之后的规划，有娱乐区、商业区、住宅区跟文教区齁，是让同学们的实地能够感受到说当我认识了旁边的地理齁，他就有了地理眼跟地理角，未来啊他不管高二高三过得如何齁，他看到了这种地形，看到了这个寺庙、这个景物呢都能够有感同身受的这个目的。 好嘞，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课程的规划哈。那我们几个老师呢讨论好了之后呢，就来写这个选修课程的申请哈。那就是几个流程，第一个就是开课的教室，还有我们上课的地点。那一样就是我们学校的设备很好，就是我们地理、历史、生物都各有一间专科的教室哈，所以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在这些教室当中呢，讲授这种额外的选修课程。然后课程的目标的话呢，就是延伸九五课纲应用于实查地点，然后呢建立我们学校本位的选修特色。因为刚开始一定是从南港区出发嘛，再到周遭的内湖区跟信义区，下个学期呢是进到比较远的阳明山啊，还有和平岛这一些哈。那开设的班级就是一个班级，上下学期呢每周是两个小时。评量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的实查作业还有缴交的实查报告。我们的期末考呢是进行 PowerPoint 测验哈，就是在地理专科教室里面，每个老师呢就负责出他各个部分的题目哈，让学生是看图回想到他过去实查看到的地方呢，才能够来作答，是在任何的课本或参考书上面都找不到的。好了，那考察的点位呢，就是一个呢，从学校延伸到台北盆地的流程哈。刚开始呢，就是介绍台北的历史，走在台北的容脉上，就是让他们对于自己的故乡呢有充分的了解。接着蜕变中的黑箱，就是在介绍南港区哈，就是呢从茶叶啊，还有煤矿业、重工业，一直到现在的南港软体园区。那内湖的部分其实跟南港非常的类似哈，都是从农业开始的煤矿业，到现在的高科技产业。好，那下个学期的部分呢，就是延伸到户外了哈，就是搭配呢阳明山的花季。阳明山的花季大概是从二月底到三月底哈，就是这段时间是我们在二三月的时候是先上阳明山，然后接着呢就是上台北城的新样貌，就是让他们认识一下都市地理的一些市政规划。好，来，那最后呢就是当初会想把和平岛摆在最后，就是六月的天气会比较好吼，就是他们去海边的话比较不容易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而没有办法成行。好来，那一样后就是要列出来跟课纲的一个相关系，就是地图啊、地理资讯、地形这一些吼，就是他把从课纲里面呢找到相对应的呢把它给放上来。哦，一样上课的方式就是各个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互相讨论的结果，教学资源呢采用政府的出版品啊，还有政府网站的资料、学位论文跟地方志。好来，那这个呢就是家长同意书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固定的课程，所以在每个月呢讲授完之后都会去实地考察。为了要让家长放心哈，就是一定呢要附上家长同意书，要在之前收起。如果说他在礼拜五出门前还是没有交的话，他就不能去了哈。那这个礼拜五的下午呢，五六节是野外实查课，那一个月会出去一次，所以我们搭配的第七节是军训课，因为军训课它比较不是考试的科目哈，所以每个月跟教官商调一次是比较容易的。然后第八节的话是自习课，所以当一个月一次的这种野外实查呢，就能够落实到实际的教学。好，那这个呢是成绩的计算方式哈，因为这个不同于平常的段考啊、小考这一些，然后它成绩的方式呢也不太一样。我们在平时跟考察呢是占了60%，期末考 PowerPoint 的测验呢占了40%哈。那在平常的考察部分呢，60又分成了30、30、30的话就是学生的专题报告，像他们就是考察的学习单，或者呢是事后去访谈做的问卷整理，就是算30%的成绩。另外的30呢，就是上课的表现哈，只要他上课是认真的，没有睡觉，然后呢会愿意回答问题、提问题的话呢，他这30分就都可以拿到哈。所以就我们上个学期的实际的运作呢，是只有两位同学是不及格的哈，就是其他的同学呢都会很开心、很努力的呢去完成这种野外实查的报告。好嘞，那教学的进度呢，就是上个学期从我们学校附近南港区跟内湖区开始，然后呢下个学期呢是到比较远的地方。每次在实查前呢都会做好背景的知识介绍齁，实查之后呢学生一定会有作业，不会让他们那一个下午是去玩的齁，就他们一定要观察、一定要测量、一定要访问到人齁，就是让同学们呢学习到一般正规的课程当中很难练习到的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跟呈现资料的方法。 好来，那这个呢就是教学的进度表，一样就是在学期初就要排好来给家长看的哈。就是我们九月是技术，十月呢是南港，十一月是内湖哈，然后呢十二月的话就是在进行台北盆地的介绍。好来，那这个呢是下个学期的，下个学期就是搭配阳明山花季的时间哈，就是在三月的时候呢去花季。不过根据今年实际 run 的结果会发现，虽然花季是在二月到三月，但是太容易下雨了哈。我们之前已经去了三次了，就是三次都遇到下雨，最后真的要去的时候又因为下雨而改期了哈，所以真的是天气很难琢磨，所以就建议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尽量把时差排在最近，大概是四月或五月的时候，就是天气比较好，那学生们呢他们跑起来或者是看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然后接着是台北城新样貌101还有内湖的大直新生地，然后最后就是勇闯和平岛的课程。好来，那这个呢就是哇，其实这个课程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哦，因为我们都要额外先去做时差，要去安排这些点位哈。那这些其实都是没有额外的款项指引的，就是我们的热情支持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这个呢就是在象山的寻宝的活动，他们自己呢来练习使用 GPS。好来，那这个呢是在课堂上面的，就是历史地图的讲解哈。因为其实在现在的历史课程当中呢，如果用图表式的讲解哈，像他们实地画了光绪十九年的铁路的通车啊，还有法军攻陷护卫跟基隆，就是他们练习用图画呢来加强记忆力哈。因为我们学校的程度是比较中厚的学校，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大量的文字阅读呢会提不起兴趣。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就会利用很多的图跟表，像他们在画地图啊，或者是画这些学习单，都会兴趣很高哈，就会很开心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教学的目的。好，接着呢，这个就是标本的实作哈，这个他们就更开心了，就每次去考察都在想说，哪里有虫可以抓。好，这个非常恐怖的一组，他们这组呢就在户外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东西，只好派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回家抓昆虫，竟然抓了一只蟑螂来，然后大家都吓死了，竟然敢抓，然后呢他们就做了蟑螂。好，那这个呢就是独角仙哈，就其他组大部分都是抓独角仙，就是它比较漂亮啦，然后就能够认识昆虫的各个部位。然后这个呢就是螳螂，就是一样，他们就是会自己抓着去捕虫网啊，然后呢用酒精啊来做这些昆虫的标本，就是哇，好有意义哦，就连老师参与到其中都学会很多。这个呢就是去南港的考察，那在南港的考察的部分呢也是看我们南港区一些很特殊的景点哈，像这个呢是鹿窟事件碑，就是跟白色恐怖有相关，就带他们实际上南港的茶山哈，去看煤矿之外呢还可以看到真实的过去228事件的遗迹哈。一样，这个呢就是南港区的历史的地图哈，就是历史老师在上课他们都是用这种轮廓的地图啊，历史事件的方式。这个呢就是在室内上课的，就是在上南港的这种地理的变迁哈，然后一样就是收集一些古老的照片啊，还有图片哈，能够加强学生的兴趣。在清朝的时候农业，接着呢制茶业哈，就是从光绪十一年开始哈，从这个五分车的照片让同学知道说，过去啊南港跟内湖呢其实它的煤矿呢是日治时期的时候是很发达的。好，这个呢就是日治时期接下来的砖瓦业哈，一样就是设在南港，然后在光复之后呢，所谓的南港轮胎呀，还有在那里有很多的工业区，是在那个时候来的，所以像现在南港可以说，还是一个在起步当中的地区啦，在南软附近其实还是比较荒凉的哈，就是因为在过去呢是工业区的一个关系，所以它并没有大量的住宅区。好，这个呢就是南港软体园区，在90年代才兴起的哈，不过它的产值很快的就超越了竹科，现在有了南软一期二期哈，未来呢还继续呢在扩散当中，是跟同学们介绍说，本来的南港并不是他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是有了这些不同的历史脉络之下形成的。好，这呢就是要教他们呢在 Google Earth 的地图上面标示出这些地方，松山砖厂啊、南港轮胎啊、乔泰新的面粉厂，还有公卖局厂这一些哈，就让他们学会去标这些点位哈，也让他们学会了读图的技巧。 这个呢就是学生的专题报告哈。学生的专题报告呢，在这个部分是要访问南港软体园区当中的财团法人机构，包含了台湾创意中心，还有南港生技育成中心。这个他们呢，从练习电话的约时间啊，实地的跟他们的负责人坐下来访谈哈，就能够学会说，现在台湾一直在推的高科技产业啊，生物科技到底它遇到了什么瓶颈哈？那它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其实他们在考察之后呢，也都要交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来评分。这个呢，就是内湖，在内湖的话呢，一样是实地的带他们去看这些点位哈。像这个呢是林秀俊古墓，它是国家的三级古迹。那从它坟墓也可以讲风水，就是它背后要有山嘛，左青龙右白虎。它的左青龙呢就是母子山，母子山也是我们学校育成高中的校徽的象征，还有五指山这一些，然后前面就是基隆河。不过它现在呢，由于很多的提防的措施啊，还有高科技园区，使它的风水被破坏了。那从它的坟墓的本身，会夹杂着很多不同时期的风格，像日治时期啊，后来的光复时期，还有传统的闽南风格，它都有。好，这一张呢是内沟溪生态园区，一样他们现在都有固定的志工后会为我们做介绍当地河流内沟溪整治的生态工法，还有呢这里的地形的剖面图，那同学们他们对于这些都很有兴趣，是实地能够看到摸到的东西。这个就是开漳圣王庙，开漳圣王庙呢是从一个香灰开始的，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的偶然，就跟龙山寺很像，就是当初有一位仙人来台，把香灰挂在一个石头上之后呢，就越来越多人来拜他，就变成了现在的开漳圣王庙了。好，这个呢就是学生的专题报告，他们就是要去访谈内湖当中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黄石公庙一样是过去的原住民的这种自然崇拜，然后大湖公园是现在内湖的居民很喜欢去的地方，还有内沟溪生态馆跟碧山游，他们在详细的做访谈之后呢来报告。好，这个呢就是我们期末考的 PPT 测验，就是总共有50题，那每个老师就根据他上课的时间还有上课的内容来出题。像这个呢就是实地的呢用这种很清楚的航空照片来考同学们说，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沙洲的一个地形。好了，这边的话呢一样就是我们考察的点位，然后考察的题目，做昆虫标本的一些技术跟方法就都是在考题的当中。那一样就是就38位 同学都及格，然后只有2位同学不及格。好，这个呢就是花季，在花季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坐公车因为去考察其实最多的就是租车的钱啦，当然保险费还好是由班费来支付那在上一个学期的部分呢，我们是请我们的合作社来做一个资源但是在下个学期的话，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班级，我们还是希望说合作社的经费应该要到每一个同学身上，所以就是他们要自己付费。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尝试坐公车的方式就是先从我们学校从南港站上车，再坐到建潭再换公车就发现哇真的是舟车劳顿。那他们到了这里啊，终于看到了美丽的樱花所以就在很努力的做笔记，然后呢实际的在记这些花卉植物的特色。好，那这个呢就是阳明山的考察就是不仅它的叶子的特色，还有花苞的特色，温泉的入口跟实地去小油坑看他们的一个火山地形的一个喷泉口这些都让同学们呢对于现在在进行的高一地理课程呢有更深的领会，他们真的能够走到这些地方来看课本上面所描述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下个学期的台北101的话呢他任课的老师希望呢说发掘观光客在有限的旅游时间选择抵达101做停留的理由，然后来找找看到底是不是101呢是台北的印象所在地。那雅思介绍了世界的很多的大楼，像是杜拜塔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国有双塔这一些。那课堂上面呢就实际让学生分组讨论题目的设计，就是教他们说要怎么样设计封闭式问卷跟开放式问卷，那每一组呢在想题目，大家来讨论说这题到底有没有办法问出重点，还是只是会让人家随便勾选而已。 所以在这堂课上面呢就完成了问卷齁，那学生们呢就会激荡出不同的思考的方向，就在上课上面呢就解决了他们接下来要去101所进行的问卷。好，这个呢就是他们去访谈的实际的照片，这个就是很可爱的娃娃，就是风阻离器齁，因为台北101是唯一开放让风阻离器呢给外人参观的一栋大楼齁，他们一样也要练习英文的一个技巧齁，就现在同学其实语言都还非常的敢讲，就除了英文之外还有一位同学会讲日文齁，所以他就扒着日本的观光客一直问一直问他，然后外国人可能也因为来到台湾就比较开心，所以他们都会很愿意做问卷齁，就反而一些台湾人呢比较容易会拒绝，所以后来就是以外国人为主，他们在访问外国人就为他们解释题目，也可以来练习到英文，就是在台北101的部分。好，接着的话呢就是要来介绍大直新生地齁，大直新生地呢就可以来介绍河流的地形，就是实地的呢把曲流的凸岸跟凹岸呢练习到生活当中齁，还有说市政府呢他们是怎么样来规划这块新生地的齁，为什么这里有摩天轮其他的地方不能有，就是因为他们有娱乐区的关系，还有商业区跟现在的高级住宅区，就是明水路那边，还有基和国宅，为什么他们有这么明显的界限，就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实地的认识基隆河的上下游，还有他们造成的问题跟都市计划的理念还有实际。好，这个呢就是他们上课的过程，在这个事前的课呢就是让他们去画图，让他们画出来说现在这个么结完学之后的大直新生地呢它的土地利用哪边是娱乐区，哪边是商业区，哪边是住宅区，还有就是 Google Earth 的实际的操作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美丽华的摩天轮呢是老板在看了日本的台场摩天轮之后呢所得到的启发，就从 Google 找一下台场摩天轮的立体图，还有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在伦敦，他们也去找了伦敦之眼齁，所以他们就是练习完 Google 上手了之后呢就很开心，就会去找像是天池啊或者是巴黎圣母院啊巴黎铁塔这些他们很感兴趣的地方，他们之后做的作业也很丰富。对，这张就是学生后来缴交的作业，他们有收集了世界七大奇迹啊，还有现在 Google Earth 上面有很多的立体图，巴黎圣母院，还有天山的天池跟埃及的金字塔四真人面像，就让他们哇，以前在做题目的时候可能都会很困惑，为什么冰斗湖是长这样，为什么在金字塔是这么神奇的建筑，那他们就是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自己主动的去找到这些地方，那未来呢他们在面对高二跟高三的课程一定会更有信心。好，这个呢就是原饼图在访问101之后齁，就是他们做了他们问卷设计的原饼图要来发表，老师呢就是在后面给意见，这一张一样就是他们访谈的过程，还有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齁，跟知道说在未来他们的问卷设计要用什么样的技巧。这个就是在大直新生地的寻宝的游戏哦，他们最后到达终点的河边呢就会有奖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比较看看在结弯曲直前后包含了这一些拆迁的国小啊，滨江国小跟滨江国中，还有当地的土地公的庙宇来了解，或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最后呢就是带他们认识一下这个悬背式的斜张桥是大直桥，还有就是圆山大饭店是基隆河，它结弯曲直之后呢就有大家的河滨公园，还有在这边的它的右岸左岸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最后啊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其实还是在第一年或是一个在尝试的阶段，那今天就是希望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是几个有志一同的老师志同道合，然后再加上很鼓励我们的行政的团队齁，跟本来就很喜欢冒险啊很喜欢问问题的孩子，就组成了这个104班的野外实查的课程，然后就希望借由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开课的方法课程的设计啊，然后鼓励更多有这种梦想的老师呢可以一起来进行这种课程齁，就能够达到人生梦想的自我实现。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老师。